们的 HR 经常会被指责说不懂业务。因为公司嘛，其实说到底，它也不是一个慈善机构，专门来专门要办一个学校去培养人才，对吧？培养好人才让别人拉走，对吧？我们就是有时候会开玩笑说，所有脱离绩效去谈的这个人才管理都是耍流氓。我们需要意识到，就是我绩效考核的目的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改进，而是为了提升。
新天地解读人才管理，去认识每个努力工作的你。eTalent是由绩效出发，以提供绩效为核心的人才管理平台 eTalent 发起了一档中文播客节目。我们的节目会在荔枝 FM、 喜马拉雅 FM、 Apple Podcast 上同步更新与播放。前几期呢，我们已经针对绩效管理360度反馈有和大家简单提及过人才管理这件事情。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呢，当下中国企业对于就是人才管理的重视程度已经变得越来越高。那在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人才的时代下呢，到底如何管理好人才是相信都是 HR 们所关心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之一。那在前几期我们也收到就是后台有非常踊跃的留言后呢，我们决定本期来邀请业内的行业专家一对一不定期的与大家就人才管理这件事情呢来简单聊一下。那让我们今天欢迎做客 eTalent 直播间的 Amber。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
那我知道其实 Amber 本人呢在人力资源这个领域其实深耕多年，然后也有很多和 HR 交流的经验，相信今天应该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呢可以分享现在正在屏幕前收听的你们。那首先我们想问一下 Amber， 你是如何定义人才，还有你觉得什么样的员工才算得上是明星员工呢？
其实关于人才和明星员工这件事情，每个行业每家公司其实他们都会有自己不同的这个人才的标准，去定义他们自己的这个人才和明星员工。但是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不管在哪一家公司去定义这个明星员工，绩效是一个很重要的维度，绩效的表现。那你可以看有些公司他们会定义说高绩效高潜力的员工为明星员工，那有些公司呢会结合价值观，就是绩效结合价值观的这个表现，行为价值观的表现去定义这个明星员工和人才。那不管哪一种维度，你可以看到就是不管是绩效结合能力，或绩效结合行为，或绩效结合价值观，还是绩效结合这个潜力，都逃不开绩效。那因为我们去看一个人才，最终是看他实际表现出来的结果，那以事实为依据去看这个人他的这个人才。所以标准人才的标准有很多个方面，但是其中绩效是很重要的方面。我们刚才提到的绩效、潜力、价值观、行为，其实都是可以去定义这个人才和明星员工的维度。
好的。那所以其实简单来说，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就是事情没有一个绝对嘛，所以其实人也是一样，就虽然可能比如说绩效这个指标，但其实在深挖的话也还是有不同的维度，所以还是看可能企业是自己是认为它哪一种维度认为更为重要，然后去定义所谓的明星员工。
对对对，因为确实是绩效是咱们整个人才管理或者说人力资源管理当中和业务去衔接最密切的一个模块。那我们所有去做的这个人才的培养是为了提升他的绩效，然后提升绩效是为了让企业的绩效整个组织的绩效更好，去达成自己的财务战略目标。我们做人才的培养计划发展都是为了提升这个绩效。对，
是的是的。对对，我也是觉得非常非常同意哦。然后因为当然其实我觉得我以我的理解就是其实现在大家对人才管理的定义其实都参差不齐嘛。但是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刚才提到绩效是其中一个模块，那能不能简单的和我们大家介绍一下通常意义上的人才管理还有总共包含哪些方面呢？
是这样，确实是在国内大家对人才管理的这一个概念的定义没有国外那么清晰。
对
啊，像一般来说呢，我们谈到人才管理呢，就是在整个 HR 的事务当中，在 HR 的这个管理当中比较没有那么事务性的工作，而是一些趋向于人才决策、人才战略上面的一个事务的工作。像是一 像是一些基础的 HR 的工作，一些计薪啊，然后一些就是人事档案的基础管理啊，这些排班啊、考勤啊，这些我们其实不认为它是人才管理的范畴。那在国外，人才管理的定义相对是比较清晰的，大家就会都是我会包含这个绩效的，就是其实不只是绩效了，就是各种维度的评估。首先，因为你首先是要有人才标准，然后你首先基于标准，其次你要去做评估。那有了评估，你才能识别出来哪些是我们的人才，然后不同类型的人才，你才去制定他不同的这个发展的计划，然后或者是相应的一些规划，那是相对比较标准的。但在国内，我们确实遇到过很多公司，对人才管理定义非常不清楚。有些公司在我有看到他们的这个招聘广告说talent management manager， 但其实那个 job description 里边体现出来的是一个recruiting， 他们其实是。他们的定义可能是外部的 talent， 对，那确实有一些公司的 talent management 呢，就会是相对偏评估那一块的，就是我的人员的各个维度的评估，就不单是绩效，就是能力的评估，然后甚至去做一些测评的东西，然后出一些报告，然后去定义这个员工。那有一些公司，他们的talent management 其实他们也叫 TD， 就等同于 TD 在有些公司内部的定义，就是人才发展。那因为确实我们可以看到刚才那条线的最终是落在这个发展上，
对
对，就从我们的这个标准，然后到评估，然后评估出来识别人才，然后针对不同类型的人才去做发展计划。所以你看它最后一步是落在发展上，所以在有些公司他们就会把这个人才管理这件事儿，其实是落在企业的这个 TD 或者 OD 的部门，就是组织发展或人才发展的部门。对，确实在国内这个定义和这个范围有点差异很大。
好的，那就是其实刚刚有提到蛮多不一样的模块跟我觉得细节吧，然后我不知道说这样问问合不合适，但是如果说想问说有没有一个固定的顺序，或者是说哪一个环节是相对来说最为比较重要的吗？还是你是怎么看这几个就是 process？
从我的角度去看的话，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绩效是衔接我们这个人才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整个人力资源管理和业务的那个部分。
对，
就是我们的 HR 经常会被指责说不懂业务，但是其实通过你的这个绩效的目标体系是一个很好的结合点，去了解你这个公司，去贴近你的业务，去贴近你的这个 line manager。对，所以我们因为公司嘛，其实说到底它也不是一个慈善机构，专门来办一个学校去培养人才，对吧？培养好人才让别人挖走，对吧？它其实目的还是为了盈利，就是为了对满足他自己的这个财务目标。然后这些财务目标最终落实到其实是每个人或者每个部门的绩效目标。那我们的这些所有的人才标准其实制定的目的都是说我需要员工具备什么样的标准才能完成他所要做的这些工作，他所要达成的这些目标，那这些是我们的人才标准。那基于这些标准，员工做没做到，在行为上有没有做到，能力上有没有做到，价值观上是否符合整个公司的这个体系，然后这些东西都是支撑他去完成这个绩效的这个要素。那如果说他在这些标准上面有差距，没有达到某一个项，没有达到价值观的要求，或者没有达到这个能力的要求，导致他这个绩效完不成，那我们是针对这个去帮他制定他自己的这个个人的发展计划也好，或者制定整个公司的这个来年的这个人才计划也好，都是基于这个。所以说整个的这个管理呢，就是目的都是为了提升员工，然后提升员工的能力，然后提升了能力，你有了足够的能力去支撑你提升绩效，然后每个人的绩效都能够提升的话，那整个组织的绩效就会得到提升。当然前提是你个人的目标跟组织的目标在制定的时候是对齐的，没有偏离，那这整个的这个循环验证的逻辑就会很严密，那就不会说我们 HR 的工作其实没有跟整个公司的这个业务去结合得很好。
好的，非常早，非常非常完整。然后其实刚刚我们也都听到 Amber 强调就是绩效管理这个模块嘛。那如果有一直关注我们的朋友呢，想必对就是绩效管理中的目标体系不会太陌生。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前往我们第二期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绩效来就是听一下更多相关的问题咯。那其实Amber 还有几个小问题想问的，就是关于绩效考核这个事情，我觉得以就员工的视角来说，其实大部分应该会觉得蛮烦的，因为就好像在定义说啊绩效不好应该怎么样，绩效好怎么样。那你觉得以你的经验来看，有没有所谓的是好的绩效考核，或者是说合适的绩效考核，或者说 HR 有没有常常会问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告诉员工说绩效考核并不是这么可怕或者这么烦的一件事情。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是需要做一个正向的引导。其实因为任何事情涉及到考核两个字，就像学生讨厌考试，
对
对，然后每个工作的人对，没有人喜欢就是被考核，特别是当这个被考核一定是和奖惩挂钩的时候。那我们当然逃不开了，就是绩效考核的最终的目的就是你做得好，我一定是要有奖励的，这才能体现绩效的公平性。但是我们在宣讲的时候，在对员工做引导的时候，对，我们要需要意识到，就是我绩效考核的目的不是为了惩罚
你，
而是为了改进，而是为了提升。我不是为了考核而考核，对，我的考核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大家，就是好的做得更好，不好的能够做好。那在这整个过程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光靠这样说其实是不够的。
对，
因为
要有感觉，
对，要有这个氛围让员工去相信。那怎么去相信呢？就是我们不能把所有的精力只放在最终的那个考核上，你要关注这个过程。对，因为我们现在有些公司考核，或者说不能说考核，就是回顾的频率会比较高，会做到每个月一次，甚至呢在一些管理比较成熟的外企，他们的直线经理跟员工每周会有 one-on-one 的，就是一对一的这个 check in， 那去都是以针对他的这个绩效啊、工作啊去做一些讨论。那这种氛围会给员工一种感觉，就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的绩效有可能达成不好的时候，我是可以跟我的经理去沟通的，我可以获得资源、获得培训，然后去让我最终的那个结果是好的，而不是我等到最后去考核一下你，就是我整个目标制定完，中间我什么也不管，然后到了一个考核周期啊，对吧？特别是那些比较长考核周期的公司，年初制定一个目标，中间什么都不管，然后到年底去考核员工，然后你完成的好了，我就给你发奖金；完成的不好，
扩钱，
绩效改进计划，或者是有些公司会直接就有这样的退出的机制。那他会觉得，如果你是这样的做法，他就会觉得这个绩效考核确实就是为了最后的那个奖金和奖惩，因为你没有关注他过程中，就是他怎么去实现他的这个目标。那这个过程中其实既是一个管理行为，也是一些就是其他模块的衔接和支撑，也就是我们人才管理的其他模块，对吧？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啊，如果跟经理的互动中，或者是你自己也有意识到说我在达成这个目标的时候欠缺什么东西，可能欠缺的是一些资源，也可能欠缺的是一些能力上面的培训，那我们就需要在这个时候及时的发现这个需求，然后给到员工相应的这样子的支持，那让他理解到，就是说绩效是为了更好，为了让你变得更好，然后为了让你自己的能力有
提升，
对，然后如果你绩效这个变得更好之后，你的能力有提升，你就有可能会有更多的职业选择，对，就是用一种，因为我们常常讲的是，就是我们在想让员工做某件事的时候，或者不光是员工嘛，想让别人做某件事的时候，两种手段嘛，一种叫做强制，一种叫做激励，对吧？对，所以我们绩效其实是两种都可以结合的，因为它首先绩效是跟你的这个奖金挂钩的，大多数公司都会跟绩效奖金，或者有些公司叫绩效工资，对吧？它是跟你的这个收入挂钩的，这块其实是有点强制了，你必须做得好，你才会有好的收入。但是我们其实可以双管齐下，从另外一个方面，从激励去下手，啊，就激励员工说，哎，我是帮你拿到更多钱的，我是帮你绩效做得更好的，啊，如果整个公司的 profit 好了，你的绩效好了，对吧？
奖金也
多了，对，然后并且会有提升的机会，就是我们从强制和激励两种方向去做，但激励其实不只是钱，当然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职业发展的机会，对吧？能力的提升，个人发展的这个机会等等。那这些其实都是和人才管理的 模块相关的。
嗯嗯嗯，啊，挺好的。然后呢，因为我最后我们有听到，就是其实我们并不是重点只有在绩效，还有很多其他的模块嘛。然后就是算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吧，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如果说有绩效管理，就是管理人才管理这件事情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还是要怎么样和其他模块做衔接？
对，其实永远都是会有衔接的，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说，如果我们的绩效的结果不只是为了发奖金，那么它还可以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就很自然的会去想，如果你绩效不好，我是不是可以有针对性的去帮你做这样的个人的发展计划？那绩效长期持续表现比较好的人，他的能力相对比较好的人，是否可以有其他的晋升通道或职业发展的机会？其实它是一个很顺理成章的事情。那这也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讲说，绩效其实是一个衔接点，衔接业务跟我们的这个人才管理。就还是那句话，企业它不是做慈善的嘛，我们不是为了培训这些员工，我开公司的目的不是为了培训员工，我是为了赚钱盈利，对吧？但是呢，我在赚钱盈利的过程中，这就是绩效。那我为了这个绩效的达成和提升，我需要去给员工提供相应的资源和培训。
是的，
对，从根本上来讲，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我们就是有时候会开玩笑说，所有脱离绩效去谈的这个人才管理都是耍流氓。
好，明白。好的，那在短短的几十分钟呢，好像我觉得就是对于人才管理真的有更深一层的一个了解。那么因为其实时间有限啊，所以我们本期对于 Amber 的专访呢，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那如果没有听够的朋友呢，或是对人才管理这件事情还有疑问的朋友呢，可以前往 A-Talent 官网 www.atalent.com 的内容中心，里面有一个专属于 Amber 的专栏，你们可以尽情的留言，然后 Amber 会在就是定期的去解答大家的疑惑。分享几个现在比较火的问题，比如说大家刚才其实已经有网友们问到，要绩效考核怎么改进啦，怎么样激励员工，还有很多人其实也问到说，那 OKR 为什么在国内就行不通的呢？或者是说战略岗位应该要怎么考核？那诸如此类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官网上获得解答。那最后也别忘了关注我们哦，及时获取我们的最新节目。同样的呢，你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eTalent， 订阅我们的电子邮箱 hello@eTalent.com， 获取更多精彩的资讯。节目的最后呢，今日问题是：你遇见哪些难管的人才员工，最后又是如何解决的呢？在这个人才管理的领域，你有哪些想要了解或是有不清楚的话题呢？都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哦。今天非常感谢 Amber 的时间，那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拜拜。